有一些是佛教。那大家对今天会来到这里，那已经学佛的，我相信你也有朋友曾经问过你什么是佛教。那尤其是我们刚刚迎新刚刚过哈，欧伟刚刚过，我相信你们在迎新的摊位的时候，也有很多人问你们什么是佛教。所以呢，想这个问题应该问你们。然后新来的呢，你今天会来到这里，也是想什么是佛教。那但是呢，你心里应该多少也有一点点的，就是说你的认为佛教是什么。那到底你的认为是否是完全正确的，但那无所谓，哎，那就是给我们大家能够交流一下。好好，所以呢，我想呢，今天开始这个题目的时候呢，我先问大家什么是佛教。好，有谁要自愿先回答的吗？好，就说谢谢。什么是佛教？
真理吧。
真理。那有人到你们的 orientation store， 什么是佛教？真理。
想知道更多来 CED。
这样如果你是那位新同学，你会感到满足吗？
好，
你会接下去问他什么问题？
什么是真理？
来 CDT 寻找。
你自己都不知道，你还叫我来。
当然佛教有讲到真理，那但是从介绍什么是佛教的时候，一下子就杀进去真理的话，那可能看看对方的这个接受程度吧。好，那还有谁呢？如果有人问你这个问题，什么是佛教，你会怎么回答？
可以讲英文吗？
我们再找一位翻译的。
Sorry， 来错地方。Way of life。
Way of life。
生活方式。
好，你看我们按一下，我们按一下就有翻译机了。是一种生活的一种生活之道。好，还有什么其他的解释 方法吗？
佛陀的教义。
是佛陀的教义，佛教是佛陀的教义。好，
我觉得好像是一个系统。
是一个系统。是
就是说，
能不能
教导人去学习佛陀的成佛的
一个系统，一个方法
啊？是的，
这个是一个系统，这也是很不错的哈，就像一个学校一样，它是必须要一个系统，如何按部就班的引导我们去学习，非常好。还有其他的解释方法吗？什么是佛教？
佛教就注重慈悲智慧。
好，所以 佛教强调慈悲以及智慧。好，这个也是一个很好的切入的方式。还有什么解释呢？后面呢？后面一排，后面一排都是老同学，坐在那静静的。会长，
佛教是，是一个宗教，主要是，佛教是一个宗教，可是就这个宗教
主
想
用英文吗？
看来你们的中文有待加强。
想要是离苦得乐的一个宗教。
好，那他提出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他说佛教是一个宗教。好，然后有人说佛教是生活之道，那有一些人可能也说佛教不是宗教，只是一个生活之道，啊，然后帮助我们指导一个方法， 如何离苦离苦得乐、是不是？
对对对。
还有哪一位要解释的呢？我们上一任的班长呢？
佛教是，教我怎样生活中怎样去判断事情，怎样去做事情。
怎么样去判断事情？以智慧去判断事情。好，还有谁？那个翻译的，翻译机。
可以说是一个到我讲英文的时候，我找一个麻烦的，像一个moral compass， 所以可以跟我们讲什么是对，什么是错的一个。
给我提供我们一个道德的准绳。
对了，是。
好，还有什么吗 ？Tas？ 啊 ？What is Buddhism？
英文啊。Insight into reality。
OK， 那就是透视。
Insight into reality。
就是看透事物的真相。 Is that what you mean? To see the truth. 好，那所以呢，这个佛教，什么是佛教？其实要切入的方式呢也蛮多的，大家多少都有触及到。那因为一方面也是看来问的人他的兴趣在哪一方面，还有我们自己就是说比较擅长以哪一方面的解释啊。比如说你说佛法是生活之道的话，那你可能就说为什么佛法是生活之道呢？如果那个人接下来问你的话，请问你怎么回答？
哇，就你可以跟着他的提醒来解决问题啊，或者
可以把佛法应用在生活上去解决问题。好，那所以如果说像这位同学说佛法强调慈悲智慧，那你能不能再举更进一步的例子呢？
我觉得佛教，我不知道其他宗教，就是不杀生嘛，慈悲啊，众生都平等。
好，这很好。所以如果人家进一步的问你，你要有答案呢、就是进一步的，就是说佛教强调不杀生啊，提倡不杀生啊，众生都平等，所以我们要这个了解到所有众生都热爱他们的生命，不要伤害其他的生命啊，那这样子听着就会比较满足嘛，对不对啊？所以这个什么是佛教哈、那刚才有提到这个佛教是一个宗教，那什么叫做宗教？
指引人家，是不是一种生命教育呢？
生命教育，很好。
所以这个问题就是，其实就是有很多人就说佛教并不是一个宗教，因为他们的宗教通常都有一个好像无所
一个神
不能的
一个外在的能力、所以这个问题就出在哪里呢？对宗教的定义。
对，
你的对，在英文叫做 religion， religion 的 definition 是什么？你的 definition 不一样，你当然下面讲的就完全不一样了。所以首先你要把定义定清楚了，然后大家才能够说我们这个教理，这个系统是不是符合这一个定义哈。那所以在英文来说呢， religion， 如果你查这个字典的话呢，这个在英文的这个 religion 这个字呢，它就是 worship a god， 这是有一个外在的一个特别能力的一个主控者。那在佛教里面就没有，所以呢根据这样子的定义呢，从英文的角度，就佛教不是一个宗教。 啊，因为我们没有一个外在的能力来掌控我们啊，我们是靠自力的，所以从这个角度就觉得它不是一个宗教。那但是如果我们从中文字的宗教，你们有研究过中文的宗教吗？这两个字是什么意思吗？宗呢，要成为一个宗，就要有一个修正的才能够成为一个宗，所以这个要有一种自证的经验，就是你修持而证得某一个真理，证得某一种境界，然后才成立一个宗，对不对？这样子，所以有很多的这个一些新兴宗教就是自认自己是一个什么宗嘛，对吧？然后教呢，就是教化他人。能够用它呢来帮助他人。那从中文的这个宗教呢，其实是这样子的一个意思，也就是说有一个正德，然后你这个教理成为一个系统，能够用来教化他人。然后也有另外一种定义呢，所谓的宗教呢，它会有一位教主，他会有教理，有教主了，他一定会有他要说的道理嘛。还有教团，这合起来就成为一个宗教，这是另外一种定义的方式，对不对？
就是三宝了
啊，就是三宝啊，对啊。所以我们在佛教，所以如果你用这一个定义呢，佛教可以说是一个宗教。如果你用单单字典里面 religion 的那一个字的定义呢，那就会说宗教应该要有一个神。既然佛教这个不是以神为他的这个模仿的这个对象的话呢，那这个佛教不能叫做宗教啊。但是如果你从像刚才你说是一个系统，这个就是叫做一个系统啊。所有的宗教不管是基督宗教回教都好，它应该有一个教主，也就是说开始开创这一个教团教理的人，然后他有他的教理，他有他的教团，这个成为一个系统。那这个系统呢，那我们这个如果说他的教理是比较合法，然后真的能够帮助人引人向善的，那我们说它是一个正统的一个宗教。如果它是叫人这个走向邪道的，这个做一些跟社会的道德完全脱节的，那我们说它叫做邪教
外道，
对不对？那基本上正统的宗教应该都是向善的，至少不要危害社会的安宁，人与人之间的和谐，这是基本应该要做到的啊。那至于他的最终的这个目标呢，那每一个宗教会有一些差异。那但是正统的宗教呢，应该至少呢，就是说他不应该危害社会的安宁，是不是这样子？这个是从很简单的一种说明啊，哈。所以呢，从这个角度来说呢，佛教是一个宗教。那宗教呢，还有它的特色呢，就是它呢能够给我们不单单是在这个教理上呢，能够给我们这个一些提示如何的生活，还给我们心灵上的一种支持。那所以呢，有些人说佛教是宗教，还是哲学？还是心理学，那这又有什么差别呢？所以如果说在你的选择题，佛教是宗教还是哲学还是心理学， 你觉得佛教比较接近哪一个呢？比较接近哲学。
我也是赞成哲学。
还是要
be
all of the above
or none of the
above。 我觉得佛教是不是宗教哲学是好像有我执，对吗？
对。那哲学呢，其实真正哲学呢，就是说对普遍的一些基本的问题的一些研究，多数呢是有一种对这些问题呢都跟这个就是说它的实在性，它的存在性啊，那它的价值观啊，这些都很有关系。然后呢，这个它最主要的就是它以理性的这种论证，一直是推论啊，那就成为人的一种概念。但是呢，它比较重在理论上，没有所谓的这个行为。当然如果一个人很重视这个理论的时候，当然他或许会表现出他的行为。但是他跟佛教这个佛教不一样的，就是佛教有很多哲理，但是这些哲理是必须要身跟心呢必须要配合的。佛教不是只是讲道理，他讲的道理必须要用在心净化。所以我们说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自净其意，是诸佛教。这句话你们听过吗？那这一句呢是很简单的一句话，也简单的说明什么是佛的教义啊。那我们说这个有一个故事呢，说到一位文人呢他去问一位禅师，好像是白居易，他去问一位禅师，听说这位禅师这个非常有修行，他就去找这位禅师，请问佛教的大义，也是佛教的主要内容是什么？那这位禅师就说：“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自净其意，是诸佛教。”那这白居易就有一点失望，那他就觉得说：“他说这句话，3岁的小孩都可以背啊。”你们家里如果有3岁的小孩，你就多念几次，他也会背起来啊。那这位禅师说，虽然3岁的小孩会背，但是80岁的老翁可能做不到。所以佛教讲哲理，是道理是很多，但是还是要用那些道理是做什么？是要用的。所以我们说它是生活之道，必须要用上的。如果我们背了很多佛教的术语，这个佛教的经典大部经典，你说我华严经也看过，我法华经也看过，楞严经也看过，然后我又会背楞严咒、大悲咒，什么咒你都会背，但是呢在生活当中呢，遇到事情的时候你就手忙脚乱，遇到事情的时候你就失去理智，你就发脾气，然后呢遇到什么事情呢就很执着。那经典还是佛陀的智慧，它还没有变成你的智慧。对不对？就像在座的大家，你们来大学念书也一样啊，大家都 坐在讲堂里面听教授讲课啊，教授讲那个教授讲的天花乱坠，好像自己很投入，然后你们都坐在那里听啊，然后回家如果你们没有温习，也没有去掌握 教授讲的，考试的时候知识还是老师的，还不是你的，那你必须要靠练习啊。比如说我们说现在有的很多小朋友拿一本课本在边，我在读数学，我说数学不能用读的，要练习的，对不对？然后这个习题做啊又做啊，然后慢慢的你了解它的这个次第，然后应该是怎么解的，然后就变成你的知识。所以这个一个消化的过程，所以单单世俗的这一些知识都必须要经过一个消化的过程，更何况是佛法，要用在对治我们的贪嗔痴。所以你们念工程的也要有 practical 啊，读医科的也要去医院实习啊，课本是课本啊，见到病人的时候另外一回事啊，对不对？牙医也一样啊，看到真正的牙齿的时候又是另外一回事啊。所以呢，这个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哎，这个我们大家都知道，坏的事情不要做，好的事情多做。但是什么叫做好，什么叫做坏，这个是刚才有同学提到，佛教给我们一个道德的准绳。很多人常常说，只要我做好人就好了嘛，我为什么要去信一个宗教呢？给自己很不自在，我只要做一个好人我自由自在，对不对？很多人常常喜欢说这样子的话。那为什么既然你是一个好人，那为什么你学佛过后你会不自在呢？如果你是一个好人，你都做好事，你都做正确的事情，那跟佛陀的教法也没有违背的话，你不会不自在啊，是不是这样子呢？所以当我们讲这样子的话的时候，我们要想，这个是为什么我们会觉得不自在，为什么觉得佛陀的一些教理或者是一些规矩让我们觉得不自在。所以我们就说，只要我做一个好人就好了。那什么叫做好人呢？
他的好人跟佛陀的好人不一样。
对啊，每一个人的好人都可以不一样啊。如果我们自己说我只要做一个好人就好的话呢，你会发现到呢，我们的这个准绳呢可以移动的。对自己有比较有利益的时候，我们说应该可以这样子做的，应该是可以的，然后我们就调整了一下适合自己，对不对？但是呢，在佛陀的规矩里面就有一个基本的一个准绳，他也给你一些伸缩性，但是一个底线不能够破，因为那个底线一破就伤害到别人。所以佛陀制定这个戒条，其实呢主要就是让我们提醒我们自己，不要让我们的行为伤害其他的人。而且为什么我们会要破这条底线，也就是我们自己自私的欲望已经超越了范围，基本上就是如此。所以戒的背后是在于慈悲。好，那所以当我们说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以后我们会再谈到什么是善以及恶的这个定义。那今天就大概的说一说，那佛陀说恶，也就是说第一个，我们心里，我们在做一件事情的时候，我们心里有不善的念头，有嗔恨，有嫉妒，有骄慢啊，这个种种这些自私不好的念头，同时呢做的事情伤害到对方，这个叫做恶。那善的呢，就是说所谓善，这个是很多人以为他在行善，但是到底是不是净善，清净的善心呢？这个就要很注意。如果你的善不是纯善的话呢，你会发现有时候你以为你在做善事，结果呢也给自己带来很多的烦恼。比如说有一些人很喜欢布施，常常到不同的慈善机构去布施，但是呢也很爱跟人家比，朋友捐了1000块他就捐2000块，朋友捐了5000块他就捐了10000块，然后要捐的时候只是因为我要赢过我这位朋友，不能让他一直被人家称赞。捐到最后呢回家 先生跟他吵架，你为什么拿这么多钱出去？然后呢，在捐的过程当中呢，又不断的炫耀自己，破坏对方。结果虽然他出了10000块，一点快乐都没得到，回到家吵架，到外面朋友说这个人爱这个表现自己，做好事没有得到一点快乐，你就会想说，行善有什么好处呢？但是他们没有想到说，我为什么我的行善没有给我带来快乐？也就是说，在做的过程当中，我们的心不够清净。所以佛教里面说，这个善行不是只是看外表，你捐出去的，当然你捐给医院10000块钱，那医院当然可以用那个钱来买东西啊，那医院是可以利益到他人，这没错。但是从你的出发点来说，你就没有做到自尽其意。因为佛教的每一个，佛陀所告诉我们的每一个方法，其实都是一种修行方法，包括布施。你能够用正确的心态去布施，一种慈悲的心，一种帮助他人的心，一种看到别人离苦而你欢喜的心，而且呢，一种谦虚的心，做了就放下。那这样子的时候，我们在行善的过程当中，我们减少自我的膨胀，我们减少我们的贪婪，我们学会把我们自己有的跟别人分享，感恩他人。那这样子呢，我们的心清净，我们自己能够进步，这个就已经是自利利他。所以佛教我们当中，我们说从利他中完成自利，这必须要在行动上去做。理论上背很多，佛教常识比赛拿100分，那不见得就是表示你修行很好。那当然，那也不是说那些没用，但是呢，如果我们这个佛教常识比赛拿100分，每次拿第一名，然后就常常炫耀自己，那就颠倒了。所以呢，这个自尽其意这部分很重要。做恶莫做，为什么不要做坏事？提醒自己，不要让我这个自私的这种欲望、动作、原理去伤害别人，在防范自己的恶念、恶的行为、恶的身口意的时候，净化自己不要这么样的这个去伤害别人。这个过程，如果我们能够在控制自己的恶念的时候，学习反观说，这样子不慈悲，这样子没有体谅到别人的感受，这样子呢是伤害别人，那我们能够这样子，那也是一种净化自己的过程。还有行善的时候，多能够去希望祝福别人快乐，那这就自尽其意。是诸佛教，这里这个佛教呢，其实是诸佛的教诲，不是我们这里说这个佛教，其实是就是说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自尽其意，是所有的佛都是如此教导的。所以这个是佛教的一个简单的说明哈。那所以刚才我们说到呢，佛教是宗教，是哲学还是心理学？那所以从哲学呢来说呢，哲学其实就是探讨的，这个是就是对探讨的一个某一个领域。第一个是说它很理论性，第二呢，它是针对某一个领域做研究。它不像佛法一样整体性的，佛法谈到人生的每一个部分，但是哲学是一小部分一小部分的，然后转进去，转到这个很细腻的部分去啊。但是它不是谈人生的整体性啊。然后心理学呢，就研究我们人的心理的一种现象啊，心理的对心理的这种种种的情绪啊，健康啊，跟社会的关联啊，种种的 但是呢，他并没有告诉我们，也没有告诉我们怎么样去真正彻底的去解决。啊，那所以呢，就是身跟心两者完全配合的，其实并没有。啊，所以在佛教里面呢，就涉及到哲学，也哲学涉及到心理学。啊，那同时呢，他还强调的两者的一个配合。那更进一步的就是给我们提供呢，啊，这个因为这个哲学心理学是世间的学问呢，讲的都是在世间，但是佛教除了这一点之外呢，为什么它会变成宗教呢？啊，就另外的就是他还谈到死后处世间的怎么样能够在这一世过后，我们下一辈子是怎么样的呢？要怎么样去为我们的下一辈子铺一条更好的路呢？怎么样最后能够像佛一样的解脱自在呢？那世间的学问就没有这一点了。所以有些人在学习世间的学问的时候，年轻的时候呢，充满动静的时候，你会很努力，但是到老的时候，我学了这么多的这个物理，学了这么，到底我要现在已经80岁，我接下来会怎么样？没有学到了。那是宗教，宗教就涉及到这一些部分。所以世界上有很多的宗教的产生，其实也是因为如此，就发现到我们在生活当中有很多的无知。虽然我们在现在21世纪其实都很聪明啊，然后科技也发达，但是我们想想，其实呢，从古到今之所以有这么多的宗教的产生，为什么会有这么多宗教的产生？无聊没事啊，就想象一个神出来吗？为什么会去想象一个神出来？
因为人家会彷徨，
会彷徨无奈，然后还有很多好像不知道会怎么样的情况，然后还有就是说在生活当中发现很多事情不是我们能够掌控的。所以呢，你会发现从原始部落，从古代，从到现在，你比如说你到非洲的部落哪里去，他们拜月亮啊，拜火啊，拜太阳啊，为什么？就觉得说这一些东西里面，这些东西好像很神奇。你看太阳晚上躲起来，早上升起来给我们带来光明，哎，晚上它就不见掉了，一定有一个神灵在里面，对不对？火高兴的时候帮我们煮很好吃的东西，不高兴的时候把整个森林烧掉。水也一样啊，平时你看溪水啊，哦，多么漂亮，还有鱼儿在里面多么漂亮，一下不高兴的时候就大水来了，一定有森林在里面。这个是从这个
无知，
但是也是一种无奈而来。然后就想说为什么我们的生活当中有这么多的无奈，有这么多不是我们能控制的情况，那一定是有一些外在的能力在控制。所以呢，我们必须呢要尽量的讨好他们，让他们高兴，能够护佑我们。所以就拜神啊，拜火啊，拜树头啊，拜太阳啊，拜月亮啊，其实是这样子产生啊。那在更进一步的时候呢，有一些就说这些是无知，这些月亮太阳这些就怎么会有神灵呢？啊，就想到这个，然后科学进步过后，哦，知道说这个大水是怎么来，因为我们排水不好，种种的啊，还有这个天气啊，种种的，然后就想说，这个天气造成了这个大水，那好，那一定是还有另外一个外在的神灵，就开始想出神出来了，啊，然后本来从多神就变成一神教，啊，那所以其实追根究底就是人的心里面觉得说有很多的无奈，有很多不是我们能够掌控的，还有我们想要达到的那种非常永恒的快乐，永恒的 这个这种平静永恒的这个存在，好像不知道怎么得到，所以就想象有一个外在的神灵。好，就想说有一个外在的神灵，那个神灵是永恒的，然后我们如果能够到神灵那里去，那我们也就永恒了。所以印度宗教也有大梵天呢、啊，大梵天，那这个就觉得说我们净化自己，然后最后能够跟大梵天结合，那在大梵天那里我们就永恒了。所以其实也就是说人心里有一种期待，也就是说人也觉得说这个生活当中有不圆满之处，但是没有一个宗教说出中人有不圆满之处，只有佛教说人生是苦。真正来说，就是因为大家感觉到人生是苦，才会产生出这么多的宗教，这个是一个推动。但是呢，多数的宗教并没有说出人生是苦，而觉得说我们要怎么样去讨好这些神灵，让这些神灵来保佑我们。只有佛陀点出了人生是苦。那这个苦这个字呢，在佛教里面，当然苦大家可能觉得没有啊，我很快乐啊，那个苦就包括刚才所说的一切无奈无知，这个好，这个这个没有办法掌控，然后想要得到的得不到，事情不如我们的意，那这一些都是叫做苦，在佛教里面都叫做苦啊。所以宗教的产生其实也就是如此，人就有这样子的一种这个希望，但是达不到，所以就种种的宗教的产生。那希望透过他们信仰的宗教呢，能够透过顺从他们所信仰的宗教而能够得到超脱，而能够得到永恒的平静。那也透过这个宗教给自己心灵上的鼓舞，能够强化自己，净化自己。那也希望透过这个宗教呢，自己的宗教而得到永生啊。那当然不同的宗教就有不同的说法，有的说永生，佛教说无生其实到最后才了解到说一切是缘起性空的。那所以呢就不同，最终极的理想是每个宗教不一样，但是其实为什么会这么多的宗教产生，真正来说就是我们的生活不是那么圆满，有所缺陷，变其实是这个动力是我们去寻找一个理论呢，来让我们去净化自己哈。那所以这个佛教我们说它也不是纯粹的是哲学，也不纯粹是心理学，那或许是比较接近宗教哈。如果从这个教主教理教团这个定义，它是属于一个宗教。从中文的这个宗教的定义呢，它自证化它也是一个宗教。然后另外呢，这个除了它这个有哲理方面有心理学的这种说法之外呢，佛教呢还能够给我们这个处世间的一种解说。除了人今生，我们还说到过去以及未来，同时呢佛陀本身虽然他不是神，但是他是一位伟大的老师，那他教导我们修学的方法，让我们透过这些方法呢也能够得到自在解脱，他自己证明这是有可能的。然后因为佛陀的这个慈悲，那他也尽量的给我们支持，所以呢在这个佛陀虽然不是神，但是因为清净慈悲以及充满着大智慧的一位圣者，当我们想到他的时候，他给我们很大的一个精神上的支柱，那这也是一种这个宗教一个很需要的部分，就是我给我们精神上的支柱。那这个精神上的支柱给我们会每一个人的感觉可能会有不一样，这看你对佛的信心有多强啊。那这一点呢，我们以后谈到 三宝的时候我们再详细的谈。那么今天是介绍一下什么是佛教。那所以佛教呢，我们刚才其实我们一直是在这个做一个介绍。那佛教我们还是叫它作为一个宗教，还是比较接近属于一个宗教哈。那它是一个我们刚才说佛陀是一位老师，他不能够摸摸你的头就让你觉悟，那但是他只能告诉我们方法哈。所以佛教呢是一个自力的宗教，很强调我们自己的力量。当然佛菩萨们会因为他们的慈悲愿力，他们会尽量给我们制造助缘，但是还要主要的力量还是要来自于我们自己哈。那所以这个佛教的特色在哪里呢？我们刚才说所有的宗教，尤其是正统的宗教，应该是要促进社会安宁，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哈。那所以有些人也说每个宗教都差不多一样，都是叫人做好事，信哪一个都可以，但是也有差别，一个是他的终极目标不一样，那另外他的这个教理呢，比如说我们说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啊，这个促进人与人之间的和谐，社会的安宁，但是出发点可能又不一样，这个教化的这种方式又不一样。比如说在佛教里面我们说我们必须要促进人与人之间的和谐，为什么？
不和谐就打架了
啊！不和谐就打架，但是当然了为什么我们要关怀他人，为什么我们要促进社会的安宁，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当然有一些说不和谐的话就打架，我们就会很辛苦啊。那佛教为什么会提倡？佛教一向来是到目前为止相信佛教呢，其实像说在澳洲大家对佛教的印象还是蛮好的，也就是说佛教大家都感觉到佛教是一个比较祥和和平的宗教。那佛教为什么会提倡和平？当然每一个宗教其实都提倡和平啊，那但是那个解释的方法可能不一样。为什么我们要促进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呢？
重善因吗？
重善因。好，那当然一个是我们促进人与人之间的和谐，那我们自己也少一些敌人，那我们自己就跟大家结善缘啊，种善因啊，这个是一个很基本的一个动机啊，一个原因。
应该讲慈悲吧？
慈悲怎么说呢？你能不能进一步解释呢？
大慈大悲
那所以佛教的慈悲是建立在怎么样的一个基础上呢？
度化众生，
众生平等。那对，所以呢这个佛教的提倡呢，大家要互相的关怀，要促进人与人之间的和谐，社会的安宁。那当然也就是说其实基本的也就是慈悲，也就是叫我们呢要能够设身处地的去感受其他人的感受，每一个人都希望得到安详快乐。那每一个人其实我们都要了解，我们都是众生，我们都有感受，任何你不希望发生在你身上的事情不要坐在别人的身上。另外呢我们要感恩我们所有周遭的人，不管你认识的 不认识的，不管好像对你不是很友善的还是对你很友善的，其实我们都要感恩。因为在这个社会里面我们大家活在一起，你想想，尤其是我们今天的社会，人与人之间我们互相依赖的这种这个我们的互相依赖的那种密切度其实非常非常密切。或许我们现在比较少啊，就是像以前呢大家能够人与人之间一起合作，现在呢都用手机电脑，但是这个手机电脑你这个 WiFi 背后有多少人在做，然后从什么时候开始慢慢慢慢的进步到我们今天的这个 WiFi 跟 Smartphone。 你们有谁还用过那个 dial up 的吗？对 Internet 放那个插那个电话线的没有用过啊？
有
谁有用过？你有用过吧？ 你有用过吗？对啊，那个很慢的对不对？然后以前那个以前是没有手机的、啊、开始出的那个手机很大型的，那个叫什么大哥大什么，然后好像还要可以转，可以转这样子起发电。然后呢那个手机开始的时候是要按的对不对？是用按的，不是 touch phone 的。然后以前呢我记得10年前吧，十几年前，你看到中学放学，中学学校外面呢，那些学生都是这样子一直在打字 text message 啊，就是这样子打的嘛。就像你们看到那个 pad 现在不是有 ABCDEF 那，然后就是按一次的时候是 A， 按两次是 B， 按三次是 C。 你想你打一个句子你要这样子打的，你知道吗？那从那样子的慢慢的到我们今天这么方便的 touch phone， 其实背后有多少人的功劳，多少人的心血，多少个没睡觉的晚上。就像你们现在继续在努力用功读书，可能以后要发明一些其他的东西。那所以我们常常说这个，尤其是这个在大学我们这个写论文的时候，我们说我们写论文呢，我们做尤其是做 PhD 的研究，你是站在别人的肩膀上再继续做研究的，别人研究过的你就依他的那一个，你再依那个做起点，你再继续研究下去，对不对？社会的文明也是这样子慢慢进步的。所以我们生活在的这个环境，其实呢我们人与人之间的这种密切度呢其实是很紧密的，我们依赖很多人才有我们今天的生活，大家的教育，大家能够飞到这里来，在这里上学，有这个椅子，有这个桌子，有冷气，有一开就有电，这有多少人在帮助我们，对不对？所以当我们想一想的时候，真的我们一动一个身转一个身，每一个都跟很多人有关系，我们是不是应该抱着一种感恩的心来生活？早上一起床一开水洗脸这么方便，否则以前的话呢，你可能拿一个水桶去打水，对不对？那上厕所就冲一下就好了。要不然你可能还要去挖一个坑。所以你想想多少人在自己或间接的都在帮助我们。那但是我们众生平等嘛，你们刚才说了众生平等，在我们众生呢就是凡夫都有贪嗔痴，所以我们有不好的脾气，别人也有不好的脾气，有时候别人会触恼我们，我们有时候也会触恼别人，所以不要太记恨。我们都还不是圣人，我们是圣人我们就不会在这里。所以我们以一种感恩的心，感恩大家让我们有今天的生活，感恩大家 让我们能够大家一起学习，因为没有对方的话我们也很难学习啊。刚才我们说从利他当中完成自利，比如说我嫉妒心很强，然后大家都对我很好，保持距离以测安全，不要触挠我，我也没有机会去修学了。但是就是我知道了，然后呢我也知道说我见到他的时候我会很嫉妒，因为他很会唱歌，我的声音很差，他一唱歌我心里就不舒服那我就要告诉我自己啊，要随喜功德，对不对？那我这样子的时候，他制造那个境界出来的时候，我才能够利用那个境界来修学啊。所以我也要感恩他，虽然可能心里会不舒服啊，但是就是这个不舒服让我知道说我还需要改进。所以即使对我们不友善的人，其实有时候我们说这个人很不友善让我很生气，其实也是让我们检讨自己的时候。还有有时候看到一些人说话的态度，这样子的态度不好，他是我们的一面镜子，告诉自己以后我见到客人的时候我不要用这种方式讲话。比如说你们去银行啊，去买东西啊，有时候遇到一些售货员刚好可能心情不好啊，还是心急啊，然后讲话的态度不是太友善的话，你想，其实这个 salesman 怎么这样子呢啊，那你就提醒自己以后我不要这样子说话，那种感觉对方接受到的感觉是不好的。那这样子的时候他不是你的一个老师了吗？因为他像一个镜子给你看啊，所以我们也要感恩。所以呢当我们抱着一种感恩的心，了解到我们周遭的人其实都在帮助我们进步，也就是因为有这些周遭的人我们才有修学的可能。那所以我们也大知道说我们希望安详平和快乐，我们希望我们的贪嗔痴渐渐能够减少，我们也去体谅他人说如果每一个人心里的烦恼能够轻一点，贪嗔痴能够少一点，每个人也都会快乐。那个很生气的人其实他心里是很不舒服的，我们自己生气过也知道说生气的时候是很不舒服的。当我们看到别人生气的时候不要跟他一起生气，就了解到说那种感觉是不舒服的。好，我们要怎么样去改变自己，那也希望说让这个对方呢能够慢慢能够静下来。好，所以呢以这样子的心情我们就想到说，如果第一个我们感恩，第二个了解到我们大家都不是那么圆满，所以呢我们要懂得包容啊。然后呢第三呢希望大家呢都能够身心安乐，然后最后呢又想到说如果大家都能够身心安乐，大家都能够和谐，那其实我们的社会呢会更快乐。所以呢这个促进社会安宁快乐的话，社会安宁快乐这个我们就进步得更快，整个社会也进步得更快。所以这个是我们在学习佛法的时候呢，我们为什么要去体谅他人，就是要能够希望祝福别人快乐，所谓慈悲，慈也就是希望别人得到快乐，不要被贪嗔痴去蒙蔽。然后还有在苦的人，有痛苦的人，我们希望他们离苦，所以悲是离苦，慈呢是给他快乐。那我们希望呢能够从这样子呢去祝福大家，希望大家能够快乐啊。所以佛教呢是一个强调呢慈悲的宗教，那但是这个慈悲呢还必须要跟智慧融合。所以佛教的慈悲不是烂慈悲，有的人说哎呀佛教讲慈悲你就方便一下啦，给我贪污一下吧那这个就不行啊。所以慈悲还是要有原则的， 所以就像妈妈教导小孩一样的，妈妈心里很慈悲，希望小孩快乐， 不喜欢看到他哭，不喜欢看到他这个很生气的样子，但是又知道说他这个这样子生气的方式是不对的。比如说他想要一个玩具，他一闹你就买一个玩具给他，他一闹你就买一个玩具给他，以后他就知道你的弱点了，每次他要什么他就跟你闹。那妈妈会想这不行，这样子下去不行啊，这个不是好习惯，所以妈妈会可能摆出一个比较严肃的样子，然后想用其他的方法说不能，我们这次不买，等你考试那考过了，你能够考到前面五名我们再买，就给他一点条件推动力，不要每一次要就有，每一次要就有啊。那这样子的时候，这个严肃呢有时候并不是说你就不慈悲，有的人以为说慈悲一定是很柔软很柔软，有时候慈悲是很凶的。比如说一个人这个在一个小孩，他去做一个他想要去碰那个烫斗，你会很凶的叫起来啊，让他突然间不敢去碰那个烫斗啊，对不对？那你说你不慈悲吗？对不对啊？所以呢这个慈悲呢不一定是一定很柔软，但是呢如果是用比较严肃的方式凶的方式说的时候，重点是那个是一个方法，心里不要有生气，只是用那个方法来吓一吓对方，但是你的用意是希望对他好，但是这个就比较难拿捏啊。有的时候有的就是气也一起来，情绪也一起来，你如果能够摆出一个样子但是心里没有那种情绪，还是慈悲，只是像怎么样用这个方法，就像佛陀教导我们一样的，2600年前告诉我们贪嗔痴是烦恼的根源，2600年后的我们还是在贪嗔痴当中打滚，以苦作乐，那佛陀还是不断的慈悲的告诉我们啊。所以佛教呢是这个讲慈悲与智慧要合一的宗教，还有佛教是一个讲，我们刚才说佛教是一个宗教，所以它讲信仰佛陀信仰这个佛法僧三宝。那但是呢这个信仰不是盲目的信仰，佛教的信仰必须要跟智慧合一啊。所以佛教跟其他宗教很不同的地方就是佛教强调智慧，是一个理智的宗教，但是它又不是理智到变成很酷，没有人情味的，它又有慈悲的部分，这就是佛教一个很大的特色啊。所以然后它的信仰呢就是必须要跟智慧合一，也就是说我们是透过理解而对三宝升起恭敬心，升起信心，而跟随佛陀的教法去学习，而不是因为听说佛陀是一位圣者然后我就拼命拜拼命拜。那如果我们只是拼命拜呢，而虽然有信心，有的人是从小因为习惯了然后有信心，但是对佛法不了解，那还是不圆满的啊。因为我们有信心但是不了解的时候，那如果在生活当中遇到一些事情你求的达不到的时候，你就说哎，这个佛不灵啊。所以有的人呢常常说啊，这间庙的佛比较灵，那间庙的佛比较不灵，其实佛都平等啊，哪有，是你自己的心，你的自己的这个心呢不够清净了哈。那所以呢信仰以及智慧要合一，所以佛教是一个应该是，如果我们学佛呢越学越糊涂，那就要找师父谈一谈了啊。那我们学佛呢应该是越学生活的越清楚，越学越知道什么判断对以及错，在生活当中越来越有信心。 而不是越来越糊涂的啊。性以及智要合一，慈悲以及智慧要融合，还有很重要的就是解跟行要并重。也就是说刚才所说的，佛教不是哲学，不是纯粹只是理论而已，它是理论以及行持必须要合一，就是理解跟修持行修行必须要合一，那才能够呢去体会到佛所说的道理的真正意义。如果我们没有去落实佛的教法的话，你会发现到佛陀的教法跟你还是有一个很大的差距啊。所以在大学里面，我们这个讲经说法也一样的，你会发现到呢，我们因为大家都是知识分子嘛，所以我们比较倾向多听闻佛法，但是这个实践的部分比较不够啊。比较不够的时候呢，你会发现到这个佛法在你心中呢所产生的那种力量，支持你的力量呢就比较薄弱。所以这个解要透过行才能够产生一个力量的，就像我们说静坐一样的，你读很多 meditation book， 你没有静坐的话，你没有办法知道静坐的真正的状况是什么。单单说光呼吸，把注意力放在鼻尖，注意你的呼吸跟进与出，你发现这个解释哦，有时候真的很难。我好几次我这样子说的时候，有人说那个观呼吸要观这里还是这里，要观进还是只是观出，哦，下来很多问题啊。单单这样子一点点就会有很多问题啊，是只是观呼出来的还是观吸进去的，也会有人问啊。然后要观到哪里，要跟着他进去再跟他出来吗？你们没有问到这些，你们没有想到这些问题。有人问啊，这也是表示他有在认真的去尝试，但是这个语言文字就有它的局限啊。有时候你这样子讲的时候，每一个人想象的不一样，所以去学的时候就不一样了。你们有没有想到这个问题哈？下个礼拜不要说去，就是反正就是在这里观察他的呼吸。那所以你会发现到呢，这个书本上的理论是一回事，然后静坐的时候会有怎么样的情况，这要靠你自己去做的时候。所以为什么这个去禅修的时候会有小餐，因为每一个人的情况是不一样的，不是课本里面能够写出来的。像你们的课本也一样的，你们的课本比如说这个实验室里面的一些试验，它也只是把通常会发生的这种例子写出来，有些特别的个案它没有办法写出来的。比如说读医科的，不管中医还是西医，有很多病例它是错综复杂的，写在课本的它只能写笼统性的，就是这种比较规格性的，一些比较错综复杂的它没有办法写得很详细，因为每一个人的情况不太一样啊。所以呢这个修持这个理解过明白了过后呢，一定要去修持，才能够去了解佛所说的道理的真正意义啊。所以不管是静坐也好，我刚才所说的布施，这个布施的过程当中学会给别人带来欢喜，很高兴的舍出去，那总会得到的快乐，如人饮水，冷暖自知。如果你只是做行这个表面上的做，你说佛陀说这个布施能够得到快乐，布施了过后我一直想到我的钱包里面的钱少了 怎么会有快乐呢？怎么会有从布施当中得到那种非常非常轻松的喜悦呢？怎么会有呢？就是没有舍心嘛。如果你布施了，你就是真的舍，我终于减少了一点贪婪，不要去想我舍去了多好的钱，看到你出去的能够帮助到别人得到快乐，你感到欢喜，你就不要念念不忘你那个你送出去的东西，你已经送出去了，不是你的，你没有所有权了。我们常常的送出去了过后还在想说他们会用我的钱做什么呢对不对？像你们送礼物给朋友一样啊，我上个礼拜送给你的生日礼物，你拿来试用了没有？你朋友说我转送给别人了你已经很生气，事实上你不应该生气的啊，因为你送给了他就等于是他的啊，是他的 property 啊，你没有 right 啊对不对？是不是这样子啊？那为什么我们还要干涉他怎么样用那个东西？这个就是没有舍心。所以呢，这个舍心就是，所以这个佛法一定要在生活当中去体验。它其实佛法不复杂，也不难。你如果能够掌握它的根本的要义的话呢，其实就是在生活当中去好好的去应用啊。所以呢，佛教呢是一个理智又慈悲的宗教，所以它需要一个清晰的头脑，同时呢又不能够没有感情啊。然后佛教呢也把宇宙的真相呢说得很清楚。我们刚才说很多宗教，佛教点出人生是苦，然后再更进一步的，为什么我们会有这种苦，也就是来自于我们对世间宇宙的真相的不了解，不了解到一切是无常变化的，不了解到一切是因缘条件合合的，它一直在变，我们常常就希望把它抓住让它不变，所以我们心里就有很多拉扯，因为每一件事情它都一直在变，没有办法不变的，就像流水一样，一定流的，你不能抓住这一点说我不要它流。我们常常呢不是留念在过去，心里一直想念过去，又不想活在现在，要不然是眼看在眼前这个呢又希望未来的，所以呢当我们眼前这个现象，我们常常这个没有比昨天那个好，所以但是又无可奈何必须要面对今天的这一个，心里就有点拉扯，然后对着这个眼前的这个又不满意，希望明天更好，那所以呢这个心里呢总是不满足于现在的，所以这个拉扯就给我们带来的苦啊。所以呢佛陀说苦的原因其实就来自于我们不了解事物的真相，不了解事物真相然后错误的染着，那就给我们带来苦啊。那然后呢佛陀进一步告诉我们如何去修学，慢慢能够提升这样子的智慧啊，告诉我们解决的方法啊。那所以呢这个佛陀是一个理智以及慈悲的宗教，它说明了宇宙的真理，它也告诉了我们人生的真谛，告诉我们解决的方法，告诉我们如何在生活当中呢能够应用这些方法，让自己呢能够活得更快乐，能够随顺这个无常之流，配合因果的法则，缔造我们自己美好的未来。因为一切是一直在变化的，一切是因缘条件合合的，所以我们必须要掌握每一个时刻，去提供适当的因缘条件，让它流向更好的一个方向。所以呢佛教说我们的未来是我们自己去缔造的啊，所以这个是佛教我们必须要对它的一个了解。那佛陀是一位老师，不是一位神，这是我们重要的。所以当我们拜佛的时候，我们其实是礼敬诸佛，我们说礼佛就是敬礼，就像敬礼我们的老师一样的。 提醒我们自己要向佛学习。哈，好，今天讲到这里，请问大家有没有问题？那今天是第一堂课，也就是一个介绍吧。哈，我们下个星期就按部就班的再把细节再仔细的谈一谈。
我好像有些人讲你们佛教你们也是拜偶像啊，要怎样答？因为我们是有礼敬诸佛，你们有佛像。
因为佛像呢，为什么需要一个佛像？哈，一个佛像，因为我们毕竟是凡夫，当你有一个佛像在你的眼前的时候，第一个它帮你集中你的精神。那尤其是佛像庄严在佛寺的殿堂，大尊的佛像，你一进去你的心就会收摄，这个是第一点，佛像的一个对我们心的一个作用。那当然它能够产生这样子的作用，主要是我们对佛陀的一个了解，佛陀功德的了解。所以当我们看作佛像的时候，其实我们不是在礼拜一个偶像，我们是看作佛的时候呢，意念佛的慈悲，意念佛的智慧，意念佛的清净，提醒我们佛也曾经是一位凡夫，他修行成佛了，我们今天在这里心里还充满着贪嗔痴，当我们礼佛的时候，感谢佛陀的教导，佛陀的教诲，提醒我们自己要向佛学习。所以呢，是以这个佛像作为我们集中我们精神的一个目标，然后我们礼拜的时候是礼拜佛陀的功德，他的清净，他的慈悲，以及他的智慧。所以就像这个，如果说我们是拜偶像，那我们唱国歌的时候对着一块布，我们也在唱啊，也是一个象征，就是象征着我们的国家，我们对我们国家的尊敬，对不对啊？还有什么问题？好，没有问题，那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谢谢。